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晚上呢，继续要跟我们来学习圣经史地。一般在坊间的教材，它都是写几个名称叫做圣经史地。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讲地理跟历史。那有的写圣史跟圣地那因为呢，这块是属选民圣民所居住之地，那写的是。盛名千秋，这么一个历史资料，那因此呢，就称作盛史与盛地，那么其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配称为盛地的，应该就是以色列国这块迦南地，当然呢，全世界各种宗教，它都有它的圣地，回教圣地，在麦喀，他们每年都去那边朝圣，那佛教也有佛教圣地。道教有道教圣地，各种宗教都有圣地，但是呢，最配称为圣地的应该是这块迦南地，因为它一方面是神真理的寄托，我们在圣地的概论当中讲过的，它的起源为什么不用那个源发源地的源？如果是就用起源的话，就是讲亚伯兰被拣选开始，但是呢。既然是起源，有启发的缘故，为什么神要以这块土地来当做他的一个选民居住之地？有他缘故的包括第一个这个地方呢是神拣选百姓的地方，是给百姓的地方第二个，它是真理的寄托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从摩西那边领受五经。这是在公元前的1442年，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经过3个月来到西乃山。那你要看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在这边时间很短，所以呢，经文都是你去翻，你可以翻开出埃及记的19章那个地方就记载19章第一节说他们经过3个月就来到西乃山，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19章到西乃山。20章开始颁布十条诫命，21、22、23就是十条诫命的说明，什么这十条诫命怎么来遵守，这三章来写。那从24以后，他在整个出埃及记就列出第一个选祭司，第二个做这些神职人员的服装，第三个造会幕里面的器皿，第四个就是。树立支撑整个会幕，到第40章，会幕支撑起来，云彩充满了整个神的会幕帐幕这是整个出埃及记。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整个摩西的律法当中，其实你读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我们把它归类一下，你会发现呢，它是很清楚的所以18章以前它分两段，一个是过红海之前，一个是过红海之后。那过完之后呢，一定有什么降玛啦、利非丁之战啦、选民的抗议啦、没有水啦，这些事情所以在整个摩西的著作当中，它的顺序是非常有段落的我们常常呢，把这几卷圣经一读的时候呢，变成催眠的经卷一读下去呢，就准备想睡觉了，眼皮就很重了。其实呢，如果学过地理、学过历史、学过概论的话，你读了就很有味道。这是我们在圣经讲习当中呢，常常会带给大家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式，你就不会看到这些经文就开始眼睛就眯起来了这是整个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之后的立位记，它是完全写给立位人，这是立位支派的，它一定有两个包括这个祭司，包括立位人要做的工作，所以立位人呢，他一定要看这本工作手册。那同样的，我们真耶稣教会呢，也会编一本事工人员手册，都是很同样道理的，历史不会变的就专门给这传道人、给长老执事的、给这负责人，他分成阶段来做侍奉工作那民数记呢它就是记载选民在旷野的历史因为呢。在旷野历史当中呢，其实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呢，它只有写到第一年跟最后一年，中间的38年都没有写到，我们都要注意到这一点从第一年他们出埃及之后，一直到隔年离开西乃山，这样就是隔年到就在这样才是一年多而已。那么等到民数记的第10章以后，马上很快的就记载。当时米利暗要去世了，再来亚伦要去世了，再来摩西呢要上尼泊山了。你看，就是最后一年到2年， 所以整个四十年当中才写到前面一年多跟后面的一年多，中间有将近38年没有写到。那么这么多的长的历史为什么写这么短啊？很多神学家很多研究生讲不出理由，唯一能够解答就是什么，就是历史是永远是一样的历史留给人类的教训就是人类忘记历史的教训，不断的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总不会学到前机之鉴，都不会学到的，以免以前人这样犯错，后面的还是这样犯错所以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呢常常把什么历史教训忘记了所以为什么要读历史？不读历史不知兴替，国家的兴跟灭亡你要去看历史的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看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学校慢慢的把历史课程减少，所以呢我们的人文素质就降低整个人文素质一定会降低的，因为没有读到历史嘛。那圣经是给我们最好的历史那因此呢在整个这么一个历史当中呢，民数记呢他们现在就很简单的把它走过的行程就记载在民数记的33章第5节开始，所有的42个站全部列出来，而且这42个站每一个站还是要叫你去做一个作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把圣经人民地免那一本书买过来，才250块，很便宜他把那个原来的意思全部列出来，你就知道说原来那个每一个站所记载的都是在讲我们信仰的生活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可能呢要过红海受洗，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可能会到什么马拉有痛苦缺乏，今天呢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可能来一个以琳快乐甚至于呢那个贪欲基波罗哈他瓦，他把这个怎么一个这么42个站呢，你把那个原来的意思的名称把它列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个在作为我们后人在信仰生活当中你会碰到的各种情形，那看了一看人生就是这样所以也不用太计较一下子已经这么一个漫长历史呢离我们呢已经2000-3000年了，他们走的路跟我们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信仰生活所以呢民数记在我如果说没有记错33章的样子他就把那个5节到到这个后面把整个42章写出来了那么到生命记呢就是生活的指南这把选民应该做的这一部分就是给选民的，所以摩西五经你就记得10个字你就可以记起来，第一个创世记就是拣选从神亚当夏娃的拣选再来以诺挪亚的拣选，在亚伯兰的拣选，以撒雅各约瑟的拣选，整个串起来就是创世纪2个字你要记起来拣选。第二个就是出去，出埃及记走出去一直往前面走离开埃及走旷野路，然后整个段落一直走出去民数记就是这个在这个在旷野整个不是民数记呢，立位记是这个圣洁所以呢，你看一看民数那个立位记，立位记是圣洁。你看那个立位记11章43节、44节，连续讲4次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以这个做一个中心点。所以出埃及记创世记就是拣选，出埃及记就出去，立位记呢就是圣洁，民数记就是在旷野，整个都记载旷野的生活。整个旷野生活呢全部写在民数记当中到生命记的时候呢就说听你们要听希纳以色列你要听6章3节、6章4节、9章1节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它的主轴呢你可以把5卷的经文呢就记得非常清楚，就知道说原来这每一卷在做些什么东西。那今天我们在看这些历史的时候呢，全部在地理当中发生在地理当中。那因此呢，我们昨天呢昨天晚上呢就跟诸位介绍过了在整个历史的地理的过程当中呢整个从创世纪开始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主前的2458年这么一个阶段，2458年这么一个历史时间，2458年呢这么一个这一年呢是洪水降下来这一年，前面就是史前史，历史之前的，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史前史，后面呢才是正式的旧约的形成的地理环境。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从2458年之前跟之后呢，它有很多的差异，1、2、3一种差异。第一个2458年之前4条河流，2458年之后只剩下2条河流， 第二个，主前的二十五万之前，人类的寿命长，都是活到五百、六百、七百、八百，到甚至到马土撒拉969岁，都活到忘记死了，忘记了什么时候要死都不晓得了。可是呢，二十五万之后呢，寿命开始短，短到什么多少年多少年龄呢？120岁。所以今天我们偶尔会看到110岁，可是就不会超过120岁了，就缩短了。第三个，二十五万之前呢，没有彩虹。因为呢，上面的水呢还没降下来，包着没有彩虹。二十五万之后呢，太阳直射有折射，因此产生彩虹。这在创世纪的第八、第九章、第十章写了好几个。二十五万之前呢，不吃肉的四季如春，不吃肉的啊，所以长寿。二十五万年之后呢，神说你要吃肉了，为什么呢？因为四季当中有冬天会出现的啊，所以呢，二十五万年之前呢，那四季如春。之后呢，就春夏秋冬就跑出来了。这么多东西，你可以从教材里面看得到的，我们都写的很多的啊，做一个比较啊，做个比较。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二十五万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代啊。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地理历史呢，啊，之前的这个是人类全人类的历史啊，一直到啊二十五万年之后才产生旧约的世界环境啊。那么紧接着到2091年或是1991年这一段时间呢，神拣选亚伯拉罕，这当中有将近500年的时间呢，你去看创世纪第十章到十一章，完全没有神的声音，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巴别塔时期，500年之间没有神的声音，那表示什么？这些人所做的是什么？神讨厌。啊，巴别塔时期，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你看啊，都是要盖那个最高的，换电要最高的啊，那个大楼要最高的啊，一栋比一栋更高，又是进入一个巴别塔时期啊。那这段时间呢，几乎没有神的声音啊，所以人类是这一段是人类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时期啊。因此到1991年到1991年呢，神拣选亚伯拉罕才正式进入一个救赎时期啊。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入圣名的历史，圣名的历史啊，这是我们啊昨天第一部分所讲的。那么第二部分啊，当神拣选亚伯兰之后呢，在创世纪的12章1节、2节、3节，你们自己打开来看，这一节是我们常用到的啊，3个离开，7个应许啊。神跟亚伯兰说呢，啊，你要离开啊本地啊本族啊父家。这个在神学界呢，就称作三个离开。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为什么？因为这三个不离开，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敬拜独一神啊，归回耶和华真神的这么一个民族啊。神拣选亚伯兰目的在哪里？是为了后面的什么救赎？因此呢，当这个民族壮大之后，却把神的救恩呢传给他们，把摩西律法传给他们，这都是一个预备工作。然后呢，他就一个七个应许。你从创世纪的12章第3节开始看，你看算一算七个应许啊，让亚伯兰成了尊大，让他的百姓多，让福气赐给他。然后呢，祝他的神就祝那个民族，咒诅他的神咒诅他。最后一句话啊，万族都要因你来得福气。啪啪啪啪啪讲七个应许，所以三个离开，七个应许。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把选民的啊圣经的历史呢跟地理呢建立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环境。那因此我们昨天呢就提到的，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啊，我们看一下地中海，我们要开始看这个地图了。就不再介绍了，一个耳朵，这么一个中东地图啊，其实这不是很难画的啊。你不要说，哎，传道他怎么画的那么快？一样的，画100遍你就很快了。你要再讲100遍，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些中央教育老师哈，我在中部的很多讲，就说传道，你帮我们上一上这个圣经史地吧。说你自己上，为什么？你上一次比每一次都上，你就会进步啊。但是呢，我们会开课给你听。啊，在中部区我们开这个课给他们听，你就来听怎么来画，很简单的，就画一个十字就好了，就这样一个斜度。为什么？因为它的海岸是15度的，你要画一个15度的斜度，拉出去，再拉出去就出来了，整个圣地就拉出来了。啊，画地图，很多学校的老师教地理老师，我说为什么学生地理学不好？该打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因为老师没有把地理教好。 所有的地理，你要教学生画地图的，你要画一个台湾也是一样，你要画台湾也是这么那个一个，因为台湾它本身是个斜度十五度的，完全一样。你要画一个中国地图，一直到攻击的，你要怎么去画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环境，他就能够认识了。可是呢，很多地理老师是什么？都是从其他科目抓来上地理的，哎，真的很混呐！啊，这个地理课没有人上，啊，请个数学老师来上地理，啊，请个国文老师来上地理。我碰了好几次，结果我的高中呢，哦，高中地理呢是成绩最坏的，毕业的时候还是65分，气得要命。我就读得要死，竟然是65分，为什么考试考不好，背不起来？那个老师什么？老师从大陆来的，什么都不懂的，就是挂一个地理老师。然后呢，在里面讲故事，讲完了，哎，下课了，回家，就这样，就地理读不好，啊，所以本来不是读地理历史，不是我本科的，啊啊，参加联考的时候，把那个地理跟历史课教材怎么样丢到垃圾桶，因为我本身是喜欢读那个工科的，啊，强迫去读文学的，没有想到一进了神学院呢，一听蔡牧师一讲课才知道说地理历史是这么重要的，嗯，所以又开始把这个地理历史拿出来看嘛，哎。才学这么一门课，那其实地理历史本身不是很难，最主要是你图要知道啊，方向要知道啊，斜度抓到了就出来了。所以整个地中海的地形不是很难啊。那因此我们就知道，圣地在这边这么一块土地啊，那在这一次呢啊，我们就可以画得出来了。那因此呢，这个是红海，我们就讲过了，昨天讲过了啊。在整个圣地中东这个地形当中，你要讲到圣经史地，必须要讲五四三，不要忘记五四三。来，我们念一下，第一个这边什么海？地中海，对啊。第二个北边的，啊，这边就画出来了，北边的啊。第三个，嗯，对，里海。第四个，波斯湾，啊，波斯湾是这样的。涂出去的啊，涂这么一块呢，这个地方呢，啊，就是巴林。啊，地中海，你将来破石湾凸一块，啊，所以你要注意到，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电台，如果你是看国际电台的话，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电台。这个电台是什么？半岛电台，听过没有？半岛电台，什么是半岛？就是这一块，一块破石湾凸出来这么一个小半岛，叫半岛电台。这个电台呢，它啊可以说跟那个啊那个西恩是打对台的，他讲美国的，他讲中东的，对台。那第这个是。啊，整个就是阿拉伯半岛，第五个啊，波斯湾啊，这么一个五个海，那么这五个海所涵盖这么一个地区，就是我们在读旧约历史跟新约历史当中全部出现的范围。所以圣经的地理，它总共包括什么位置？我们现在一个个讲啊，你自己记圣经节啊，我就不再翻了。第一个地中海，请问在我们圣经当中发生在地中海的历史是哪一卷？什么人啊？做什么事情？人事时地物，哪一个？哎，我看到有口型答对了哈，哪一位呢？约拿。约拿被神拣选的时候，神叫他往东边过去，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一个啊，两条河流。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啊，这是米索波大米啊，请他到这个尼尼微去传警告啊。这个约拿呢，这只鸽子呢啊，警告不去传了，竟然跑到海上来了，被大鱼吃掉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加密有一本书哈，叫做啊《鸽子与大鱼》啊，一个弟兄在看的时候说：“这个什么书啊？什么《鸽子与大鱼》啊？”就在那边讲啊，这个作者一看蔡梅西，这个蔡传道什么不写一个《鸽子与大鱼》？说：“哎，你看谁写的好不哈？唔捌读，你去画个大声的。”嗯，然后他就看我啊，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先读一读约拿书啊，约拿书啊，怎么写《鸽子与大鱼》呢？为什么？因为约拿这个名字就是鸽子。”豆腐啦，哎，就是豆腐哈啊！大鱼呢，把它吃掉了。你今天鸽子不传警告飞空中，你不回去，你往海边走，一定被吃掉的嘛！啊，这个就是鸽子与大鱼。所以我们这本已经啊，加密这本已经怎么样？第二版到第三版的，写的蛮不错。但是呢，啊，里面是蛮文学的哈，蛮神学跟文学的啊。所以整个地理环境是个样子。第一个，地中海不是没有历史的，是有的。因此你看约拿书，公元前的800年左右，神拣选约拿传警告，叫他往东北角去传警告，到尼尼微去。那个时候的尼尼微非常强，嗯，非常的强啊，强悍。他呢常常攻打啊这个以色列国，约拿就不去传了，就往西边，就要到哪里呢？要到啊这个啊西班牙的他斯。 它是西班牙南边的一个岛上一个港口啊。所以第一个历史就知道说呢，在圣经里面已经东边西边呢来到西班牙的啊，已经来到西班牙的。不但到西班牙，在整个圣经历史当中，还有一个有一个人曾经呢想到这边呢，是新约时代的人想到西班牙是哪一位呢？保罗啊。你可以翻开呢啊，这个罗马书的十五章啊，他说本来要到你们罗马的时候，我要到哪里？要到西班牙去啊。十五章，所以我现在经文呢啊，就这样讲一下，你自己翻，你要做笔记，你就去翻。所以整个西边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已经有两件事情。那至于其他的啊，居比路塞普路斯啊这些事情就不用再讲了，因为这个都是很细微的一些资料。第二个黑海，在黑海当中呢，你们就去找《使徒行传》里头记载了，在黑海的南边，也就是土耳其北边的一个本都。它的南岸啊，南岸啊，有一个啊，这个大朔，北岸有一个本都，这两个是土耳其南北两个很重要的农业啊出产地。因为呢，土耳其整个都出产什么羊、牛、皮革啊，所以很多人到土耳其去的时候就喜欢买那个什么小羊皮的那个披风回来。蛮贵的啊，一条都是好几千块的，上万块的哈 啊都非常好的。它因为它是一个农业。那么现在土耳其整个除了皮革之外，它的第二个工业呢，就是汽车组装，啊，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组装国，它不制造的，它就把欧洲所有的啊这些汽车零件送到土耳其去开始组装，因为它那边的工资便宜，啊，非常便宜。那因此呢，有两个城市你继续找，本都跟大朔，大朔是保罗的故乡。本都在历史当中也发生过事情，就是黑海。黑海从来没有写过的，在我们圣经历史当中从来都没有写过的。我们昨天晚上已经介绍两个产品。第一个，黑海里面呢非常多的石油，非常多石油。所以呢，包括俄罗斯啊、亚塞拜然啊、这个车臣啊，再来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波斯，就是伊朗啊，伊朗这几个国家呢，全部放弃这个地方。为什么？争海权。再加上第二个产品是非常贵的，的水产品，就是鲟鱼蛋，我们所说的那个啊鱼卵啊鱼子酱，就是用这些做的。它是黑色的啊，在这么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当中，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内陆湖，我们就介绍过了。至于波斯湾就不用讲了，因为呢，在整个两河流域当中有三个都市你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个是尼尼微城，第二个是啊巴比伦，第三个就是苏珊城。到苏珊的时候，希腊的时候呢，啊波斯的时候呢，已经跑到什么？跑到啊两河流域的东边来了。那么苏珊城的故事，你就一定要去看什么？看《以斯帖记》，他们的行政中心，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到波斯为止，整个圣经历史、整个人类历史的文明呢，都发展在亚洲地区、中东这个地区啊啊！不但啊近东没有提到，都讲中东这个整个地区。土耳其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近东啊，再是中东啊，再进来就是中亚，然后呢啊到这个东亚。那到东南亚啊，东北亚是这样整个横列出来的啊，所以波斯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有历史。那今天呢，整个阿拉伯半岛呢，它五个国家，包括杜拜、巴林啊，在科威特啊，也是五个国家，我念不完的啊，它形成建立一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所以你常常听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它是由六个小城邦组合起来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在这么一个当中呢，就是巴林最有钱，为什么？它的石油最多，啊，它石油最多啊，阿拉伯半岛啊，最后一个啊，就是波斯湾。那这个波斯湾，哎，那红海就更不用讲了啊，红海在圣经历史上出现的非常早，公元前的1442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他是经过第一个海叉啊，因此呢啊，今天这个地形还存在的，整个地形都还存在的，它介于什么非洲啊跟亚洲之间啊，整个。啊，阿拉伯半这个西乃半岛呢是这样算的，不是这一段而已啊，是要包括这个整个算下来。而这一块呢，正好是整个以色列国的啊六倍大，是我们台湾的四倍大啊。你说它很大吗？其实整个西乃半岛，它这样四倍大的台湾也不算大，你跟这么一个大国家比起来是小地方。可是你都觉得很奇怪，以色列百姓竟然在这边怎么样绕了38年绕不出去，神就是不给他们出去，嗯。 走不出去就走不出去。我常常举一个例子，你到冬天的时候跑到那个外面那个篮球场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蚯蚓啊，在那个篮球场上面死掉的。那你看说，哎呦，这个蚯蚓怎么好笨哦？你就再多爬一下，就跑到土地去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蚯蚓在篮球场上面呢、啊？我们站着看它的时候，你只要在几公分就可以跑到土地，一碰到土地你就活了。可是它是死在那边，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为什么？它是属于平面的，我们属于立体观念的。我们在上面看下去的，那么神在看我们也是一样。神让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在这么一直绕啊绕啊绕38年了，就是绕不出去啊，也不是很大，不是说大到走不出去，他就要直直的走就出去了。可是神在云柱火柱带他他们绕老半圈，就不给他出去。千万不要以为说啊，因为他们犯了错误来处罚他们的。圣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啊，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绕行40年。是因为探子报坏消息，对不对？啊，进去了嘛，40天嘛，出来报坏消息。那40天他们怎么走？他们是从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一直跑到哈马口，就是啊，黎巴嫩的哈马口，跑这么远上去再下来40天，结果神就处罚他们，一天顶一年。可是从来没有信徒问我说：“哎，传道。”那怎么一天顶一年？怎么不一天顶一个礼拜？怎么不一天顶一个月呢？就没有人这样问过。你这看圣经，一天顶一年，结果到40年。啊，其实是不是神在处罚他们呢？千万不要这样想，完全错了。因为神必须用40年才能够把这个民族怎么样转换成一个属灵的民族，非用40年不可。今天我们在教育上常常是要花40年的。你今天教一个孩子。啊，说啊，我们这一次那个北台中在啊，在办一个什么啊孝亲周的时候呢，啊，要请一些爸爸起来做见证，一些妈妈起来做见证。那我就一直注意信徒的反应啊。这爸爸呢，我说我的孩子很有成就，怎么样在那边讲呢？妈妈说我的孩子很听话，很听话呢。可是我就发现了，所以当我见证的时候说呢，啊，成功的爸爸很伟大，成功的妈妈很伟大。可是呢，啊，坏孩子父母亲呢更辛苦。你有没有想到？孩子不听话，那个父母亲要付出多少心血啊？有的孩子天生就是很听话，有的孩子天生就很聪明，可是偏偏有些孩子生出来是很叛逆，而且呢，他书又读不好，就被整个社会怎么样，好像把他淘汰掉。这种父母亲更伟大，为什么？他要付出很多的心力，比这些好爸爸、好妈妈他们呢，在教育上更辛苦。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体谅。啊，在教会里面发现呢，啊，这种情形就是你不得不的要去了解他们啊，所以呢，在整个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以色列百姓不听话，省40年，用40年的时间来改造这个民族，才能够让他们敬畏真神，才能够把体质转换，才能够让他们很顺服的啊，来接受摩西律法啊，训练成一个善于战争的。没有这40年，将来进到迦南地，他们没办法做6年的战争。进迦南地之后是6年到7年，要把整个迦南地打下来。不要以为说这很简单啊！这些外族都是非常强悍的，城都盖得很高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啊这么一个啊历史介绍啊。那么在啊这么个整个历史当中，你就知道说东边啊东西北西边西北东北这样，全部都有历史的发生，都是有历史的发生啊。当然呢，最后一个我要讲东部的。东边呢，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东边呢，有一个比较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就是啊，这个以赛亚书的49章，那里讲一个情的问题，啊，情的问题啊，说北方啊这个东方南方的人要回到情啊，从在这个情要回到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将来末后的一个预言啊。那么这是东边，有人说这个是中国，有人说这不是中国。这一部分呢，就是值得去探讨。那目前我也花了很多的费用跟时间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在历史上一个悬案啊。德国也是两个答案，一个是阿斯翁，一个是中国。我们的蔡牧执事跟蔡梅西传道两个正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蔡牧执事认为这个情是中国，蔡梅西执事认为是传道认为是啊这个悉尼啊。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跟诸位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答案：这个呢不是中国，也不是悉尼，而是西秦。公元前800年到700年之后啊，秦朝还没统一中国之前，他连续有5代，秦穆公、秦孝公，一直到秦始皇5代啊， 当时的秦穆公问他一个大臣说怎么样才能够统治这个中国，他说你要世世代代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个不怒，你当一个君王千万不要发脾气，第二个不杀，你的部属做错事你不要杀他，第三个不能贪，绝对不可以贪了，所以他就连续五代才能够统一中国中原啊，不要以为说秦始皇那么简单统一中原，是经历五代的啊这么一个啊这个经营啊啊，所以呢这样前年后呢啊就经过了将近三百年，到秦始皇的时候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中原，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地方啊，一个领导者他必须呢具备某些啊这个气质把它训练出来，所以在整个啊公元前的700年600年啊这一段时间里头呢，秦朝已经兴起啊。但是呢也不要以为说啊这个是我们去拉来凑他的，当然要必须有学理依据，那这一部分呢也是目前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可能还要花很多的经费啊，甚至于还有啊一个小小的基金会在支持我要到中国大陆去学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啊，因为中国南方只要南方的民族几乎都有犹太人的血统，不要怀疑你的血液里面可能一检查出来你都有 DNA 的，但是请不要高兴在先啊，原住民没有，一定是汉族的才会有，因为是从南宋开始南移的啊。我常喜欢到故宫去看，你只要看到啊，唐朝的，只要看到汉朝的，他这些官呢，帽檐是往上翘的，嘴巴是往上翘的啊，眉开眼笑，为什么？都是强国。所以你去故宫看，不是随便乱看的啊。你看那些国王就知道。可是看到宋朝、南宋以后的，他的帽檐是往下弯的，嘴巴是往下歪的，而且呢，这个眉毛是往下垂，为什么？都是苦命的官员呐、啊。国家每年战争，每年捐税金，每年都被打败，被辽金打败啊！你看那个图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国家的兴衰怎么样啊！所以呢，啊，唐宋啊，这个唐朝跟汉朝，它图画画出来的官员跟宋朝以后画出来的官员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啊历史的资料啊。那今天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定说，哎，这可能是西秦，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西方秦朝兴起的时候啊，所以东到西秦啊，西到地中海，北到黑海啊，南到啊这个波斯湾跟红海，都有历史的依据。整个你圣经所读到的历史，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已经介绍过。第二个，我们再缩小一点啊，再缩小一点啊，就是这么一块以色列地呢，它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啊？刚刚所讲的，因为实地的课程呢，必须由外而内。从最宽的慢慢讲进来，这是我们在训练那个种子的教官的时候都这样教他们的，你要把整个圣经的范围呢，这么大的范围，你从外而内这样讲进来啊，慢慢讲进来。第二个就要说到圣地了，因此圣地的五四三我们讲过了啊，既然是五四三讲过了，第二个他呢要讲到圣地的时候呢，你就注意到了这五个海之外，再就是四条河流啊，幼发拉底河，我们从北边来讲，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再加上尼罗河，从南边往北边出去的，然后五个开，尼罗加上一个约旦河，四条河流，不要忘记，每条河流都有历史的故事啊。伯拉大河最简单，亚伯拉罕就从乌尔啊迁徙过来的乌尔、他不是经过阿拉伯半岛。我曾经听过一个同工在讲到说啊，这个亚伯拉罕很不简单呢 按照神的旨意呢，跨过阿拉伯半岛来到世界。我说哎，拜托你不要这样讲，哇，绝对不对，那个是死地没有学好啊。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他是上到巴旦亚南，然后从北边这样进来到大马士革。进来的，他是这样往西北，这样往东南，这样走进来的。千万不要说他是跨过阿拉伯半岛，没有这回事的。啊、那么这么一跨过呢，他就变成什么？变成过河之民，就是希伯来民族。Pass over，pass 是过的 ，pass over 为什么？他是过河之民，所以你看那个啊希伯来人，他其实是过河之民的人，希伯来人。当约瑟被诱惑的时候，他的祖母呢啊，拍写灯秀去，就来陷害这个约瑟，说啊，你看这个约瑟，你看啊，趁主人不在的时候呢，就找了一个希伯来人来怎么样，要来强暴我啊？看了你看创世纪39章，第九节、第十节，那就提到什么希伯来人啊？罗德被抓走的时候啊，有人呢从啊这个士王那边逃出来。来告诉当时的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所以 这两个经文呢已经出现什么？希伯来人，叫做过河之民。那因此呢，我们一提到希伯来人有几个名词，我要很快的，因为时间很短，有几个名称你一定要特别记得的。第一个，希伯来民族，既然是过河之民，请问摩亚亚门是不是希伯来人？他们是不是过河之民？怎么没有信心呢？他们老祖先罗德跟亚伯兰怎么样一起过河的？他是不是希伯来人呢？不要怀疑，他就是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有几个民族，第一个以色列希伯来人，第二个摩亚希伯来人，第三个亚门希伯来人，第四个以东也是希伯来人，有四个大民族啊，都是从乌尔这边跟亚伯兰跟罗德这样走过来的。第二个要知道的名称，我们这个教材里面有写到，你可以回去看，你看那里有圣名的称呼。第二个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在雅各身上。这个雅各呢，出生的时候抓着哥哥的后脚跟，所以这个老爸以撒一看，哇，这个孩子怎么搞的，出生就抓着哥哥的脚那不放，好了，就跟你取一个雅各，阿抓啊，那个雅各的名字什么意思？抓啊，就啊，跟取一个叫阿抓，犹太人他们取名字是个样子的，就一个阿抓。结果这个老兄啊，真的很厉害啊，出生抓哥哥的脚跟啊，长大抓到妈妈的心啊，住在帐篷里面陪妈妈，哥哥去打猎，他天天陪着妈妈煮饭啊，做什么都陪在黏在妈妈身边，抓到妈妈的心啊。等到要分财产要祝福的时候呢，又抓到哥哥的祝福去骗爸爸啊，以撒又把长子民抓走了。结果呢，哥哥要杀他，他赶快呢跑到舅舅家去。这一去呢，什么都没有学到，抓都学到了，抓到舅舅的财产，他跟他舅舅讲说：“一样，我们打个契约好，打个契约好的，那个有斑点的比较价格比较少的给我，那比较贵的啊，纯白的都给你。”这个舅舅不去工作，就这样听他的这个这个外甥这样讲说：“好，有斑点有灰的有斑点给你，那纯的给我价格比较高。”啊，请问你灰的多还是纯白的多呢？当然有斑点的多啊，就把舅舅餐怎么样，又把他抓走了。不然这样再抓走两个女儿，所以一辈子都是抓。可是呢，这样抓有什么用？因为呢，舅舅脸色难看，住久了脸色难看啊，小舅子大舅子都不高兴了。那怎么办呢？就逃走，就来到亚伯渡口。这中间呢，舅舅要杀他，神保护他了。最后来到亚伯渡口，一过了这个关，到亚伯渡口的时候，前面又来消息了，哇，你哥哥带了400个人要来找，要来见你了，哇，不得了了。你就知道他们在行动，人家都知道的。一大群从北往南边到来到亚伯渡口的时候呢，最后在那边跟神的使者摔跤。神的使者呢跟他怎么讲？说你不要再叫阿抓了啦，你的岳父一刀把你杀死的话，你抓有什么用？你的哥哥一刀给你砍死，你抓有什么用？你的名字要改，叫做以色列。请问以色列什么意思？谁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哎，我们一天到晚读以色列哦，什么意思？对，答对了。神的王子。以色列是神的王子。你要做一个神的王子，你不去贪呐、这个世界你贪那么多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呐、今天我们在世间，当然什么都要赚钱要赚。名声要赚，权势要赚，什么都要赚。可是呢，你不要忘记，如果你不要一刀被砍死的话，死在信仰之下，你抓到的全部都没有用，全部都没有用。所以呢，不要叫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希伯来他是一个过河之民，再就是神的王子，就是以色列。可是呢，到公元前的933年，以色列国分成两个国家。北朝跟南朝，这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北朝722年被掳到这个尼尼微，全部消灭，十个支派全部消失。南朝留下犹大国虽然也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可是神保守他们还回来。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神的学名就叫做什么？叫做犹太人。三个名词要记起来：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第三个犹太人。犹大国的犹大人，犹大国。可是呢，到新约时期，马太福音呢，这个马太是 最有国家观念的、最叛逆的。罗马帝国要把这个犹大这个名词从他们的公文、从他们地理上把它消灭掉。所以当时的迦南地这块土地就称作巴勒斯坦 Palestine。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名称嘛，那只要叫称什么？腓力士地，就称了巴勒斯坦。可是呢，马太在写这么一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把它犹太放进去，犹太其实是犹大的人，所以这个名词又跑出来了。整个这些选民的历史当中，第一个出现的希伯来人，第二出现的以色列人，第三出现的犹大，第四个犹太。所以四个名词不用再问了因为很多人就问了说，犹大跟犹大什么差别，以色列跟犹大什么差别，我们就把它介绍了一次教材里面都有在我们教材里面都有所以这四个名称请你要分清楚希伯来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摩亚，包括亚门，包括以东。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代所以以东就不是了但是分裂之后，北朝南朝有一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又跑一个犹大人出来，犹大等到罗马时期以后呢，因为他们被称为是犹太这个犹大的人所以要称为犹太，在新约才出现这个名词四个名词，请大家分清楚。好，那现在呢，我们几乎把整个这么一个地形跟名称都介绍过了。我们现在所剩下的时间，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晚上为止，我们要介绍圣地的地形。先看一下今天晚上一定会讲到的，我们先看一下来圣地的地形。看了之后介绍之后，我们就才来休息圣地这块土地呢，我们要回到它的地理环境了，因为历史也讲过了回到它的地理环境。在整个这么小小的24000平方公里当中它大概有五个大地形，我们这次只介绍四个，因为第五个呢要花很多时间，只是简单带过就好。它总共分成五个大地形，这五个大地形呢，请诸位呢，你今天晚上假如背起来的话，大概你今天的纸尾票价了哪五个呢？第一个，沿海平原，先写一下，沿海平原，或叫做海岸平原。这个名词是专有名词千万不能改的不能改，这是专有名词。第一个沿海平原或是海岸平原，等一下我们再讲。第二个就是从北到南的山叫做中央山地，不是山脉。为什么叫山地不叫山脉？我们等一下再介绍，我们先把那个名称写出来，我们的教材里面都有的。第三个就是是非啦，是非啦，你看就知道这个是非了，是牧区，许非了牧羊，牧那羊群的地方，也就是丘陵地。你不要这丘陵地是非啦这个是非啦本身它的名字是丘陵地，跟什么？跟那撒哈拉一样很多人就说撒哈拉沙漠，这种讲法是不对的，不能讲撒哈拉沙漠。为什么？因为撒哈拉这个字阿拉伯字呢，就是沙漠了。就是沙漠，你不是说沙漠沙漠，那听说奇怪，撒哈拉沙漠沙漠沙漠怎么对呢？所以你讲沙漠的时候就撒哈拉就对了，就是这样。虽然这边的是非啦就好了，它原来是一个山冈，所以山冈是400公尺上下，400公尺到600到800都是丘陵地，这是一个牧羊最好的地区牧羊最好的地区。第四个，约旦河谷，我们把这个名字先介绍。约旦河谷是沿着约旦河形成的一个河谷。第四个地形，第五个河东高原，河东总共有五个地形，最后的时间就是要介绍这几个，每讲一个地区都会相片给你们看都有相片可以看。那我们先看一下，看我们地图后面的，把灯关掉用五分钟时间把这么一个地点来打出来给大家看把前面的灯关掉。好，我们看这地形可以关掉没关系可以关掉没关系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地形，你们都有地图的你可以对照你的地图如果你拿到的是纸本的你就直接看我们也同时也附赠给大家那一片因为为了诸位辛苦给他一片那个我们的光碟片这光碟片是版权是陈叉叉的所以你可以回去以后你要复制都可以 啊，今天你拿到了，回去以后呢，要再重新烧啊，烧这个光碟片给你的宗教教育老师，你尽管烧没关系，因为这一片已经烧了将近1000片出去了，国内国外都送的哈。好，第一个我们看整个这么一个迦南地呢，它从北到南啊，就475公里，475公里，跟台湾的长度完全一样啊。如果把台湾这个地形呢，把台湾的高雄拿掉，就跟以色列国的面积一样大，我们就多了一个台湾的啊，多了一个高雄地区，很大的一个高雄地区啊。那么这个475公里当中呢，它在地中海，我们都是从西边讲过去的啊，在地中海呢有一个很完整的地形，从北拉到南，就从北边的雅科就是今天的海法啊。以色列国复国之后呢，它盖了两个港口，一个是特拉维夫，一个是海法，都是守住西边的地中海啊。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相片的啊，一定会就看到相片啊。从海法开始啊，接下来一直到腓力斯地，它有三个大地形，两个小平原。北边的雅各，我们等一下介绍。这第一个沿海平原或是海岸平原，你不要把它制造第三个名称出来，这个都是圣经实地的专有名词啊。沿海或是海岸，这个海是指什么？指地中海。第二个，他从北边啊，从北边的黑门山开始，从北边的黑门山啊，也就是在啊叙利亚、黎巴嫩跟以色列国的交界的地方，那个黑门山。黑门山的高度2800公尺。如果你去看我们这个教材里面的啊那个地图的时候，你在看圣地的山，每一个山啊，从亚拉拉山5200公尺。啊，到黑门山2800，到黎巴嫩2900，啊，到耶路撒冷1000，到希伯伦1000，啊，这个我们把那个山的高度全部写在我们的地图上面，所以你很容易去找，你不用再翻圣经啊，翻那个教材来找，我们教材里面啊，那后面的图全部都有，在你们的那个12、18章的地图里面都有哈。好，从北边，为什么叫山地不叫山脉不叫山漠？我们台湾叫做中央山漠。原因在哪里？因为是一个山一个山都连在一起的，从北边的啊大雪山接到啊这个啊玉山山脉，接到阿里山山脉，再接到南边的大武山啊，再接到南武大山，所以全台湾有5个大山啊，玉山、雪山、阿里山、南武大山、大武山5个啊。如果你是登山协会的话呢，要爬百岳一定要先爬这5个的啊，这5个大山都是在啊。啊，3000公尺左右以上的啊，那么以色列国这块土地，迦南地这块土地，那山呢不连在一起，山跟山之间都有一个通道，啊，一座山都是独立山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黑门山很高没有错，它是往北边一直延伸出去的，可是往南边下来呢，来到米吉多平原就停掉了，它就不连在一起了。来到米吉多平原之后啊。就在加利利海旁边呢，你又可以看到一座山在那边，像个什么形状，像那挖弓倒扣的碗，你们去过都知道，那么矮矮的，就400多公尺，矮矮的，扣一下放在那边，又是一座山，塔伯山。所以啊，它就跟北边的黑门山就没有连在一起的。塔伯山之后啊，它小小的又在啊米吉多平原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山地的时候呢，它那里头呢就形成一个中央便雅悯山地。这个中央便雅悯山地，它连续啊有西边呢啊有3座山，中央便雅悯山地呢有5座山。那么西边的包括什么？包括一个加密山，它是黎巴嫩山脉延伸下来的。紧接着它在它东角的地方呢，有一个啊基利波山，再来以巴路山、基利新山。我们现在简单先讲一下，我们等到我们正式上讲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山介绍给大家来看啊。所以它总共有5座山在这个地方啊，4座山在这个地方，这是比较靠西边啊，它也是独立的，从啊这个啊基利波，再来以巴路，再来基利新啊。好了，这么3座山排下来之后，就慢慢的啊来到死海的北边西北角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身它是5座山连在一起的。它就是一群，它就没有中断了啊。包括呢啊，西南角的锡安山，包括西边的啊克拉克山，包括北边的毕士大山，包括东边的橄榄山，还有东北角一个摩利亚山。 五个山头连在一起，所以在中东地方很多城市它都是一个山群连在一起的。你有机会一进到阿曼去的话，阿曼是16座山连在一起的山城，很大的，叫做白山啊，叫做白城。耶路撒冷呢，它是叫做黄金城。为什么？不是那地满地黄金了、因为它的房子在盖的时候，从土耳其开始就规定一定要用耶路撒冷的土地那个石头去切割，然后贴在它的墙壁上，所以就整个傍晚的时候整个都是像黄金颜色的，所以叫黄金城。那么约旦它本身是个回教国家，它以白色为主的，所以整个山就贴白色的，所以一个是白城啊，白色白城，一个是黄金城。那么这个呢，这个地方又是上就五座山啊连在一起那五座山连在一起，再往那边一走啊，它一下降之后马上拉上来的时候呢，就来到犹大山地。犹大山地呢，大概最高的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它的高度也是1000公尺所以它一下降之后呢马上拉上来有一个山，所以它是每个山都是独立的，因此呢叫做中央山地，不叫做中央山脉台湾不是，它是从北边的雪山一直接到玉山、阿里山，接到大武山，接到南武大山整个接下来的时候它是一连贯的所以我们的传道以前那个吉明清传道现在已经生病了，中风了，很可惜。他呢一上到中央山脉的时候，可以从水里的地方直接在山上一直跑到高雄的大武山去打猎，一上去再出来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用下平地的，就要两个人上去带一把盐巴子弹，再加上什么，再加上一部分的这个火柴，他就可以在山上两个月。为什么？整个山脉都连在一起的他下去南部又跑到山上来，不用走平原，不用走这个西部走廊，也不用走这个东部的走廊，都不用的。为什么？连在一起。那这些不是要上上下下，这个上上下下之间这对历史有什么影响？有很大影响。大卫逃走的时候他儿子要杀他的时候，亚沙要杀他的时候，他跑到约旦河东去。扫罗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也跑到约旦河东去，都是从隘口穿进去的，从那隘口山跟山之间隘口穿进去的这个无形当中变成一个东西的交通的要道在历史上呢都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三个。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在沿海平原在这个沿海平原，这个没有电了在这个沿海平原跟中央山地之间的这个地区形成一个四非啦，也是丘陵地。四非呢不是有这个地方有，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唯独这个地区呢是连在一起的从北边到南边有个山口包括这个梭列谷伊拉谷，在河西谷在比较北边的四罗的地方一个总共五个山谷现在稍微头脑没有记得那么灵光有个山谷这个地区呢它整个历史都发生在参孙的时代包括约书亚的时代跟参孙时代，很多历史在这个地方。它因为是一个400公尺到800公尺之间的一个丘陵地，畜牧为主丘陵地是以畜牧为主，叫做西非啦是非啦，这个名词在我们圣经里面就没有出现过，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呢它都有提到这些城市。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这一条约旦河谷整个约旦河呢从2800公尺呢往下降，短短的65公里就降到海平面下210公尺从2800公尺降到-210公尺，这样一下降只有65公里下降，因此就把这条河流称为什么？下降之河，这约旦之河。然后呢有三个像珍珠一样串在一起经过米伦湖，经过加利利海，再经过死海那有人就问了，为什么叫海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见过大海乡下之民一看哇这么大就称作海，其实那是一个小湖泊小湖泊以米伦湖来讲，它东西南北不超过2公里，加利利海它的长度南北21公里东西12公里水深50公尺，海平面下210公尺，这样呢其实它不是很大没有很大的那么到南边的死海呢南北70公里东西一直在变所以今天你看的地图呢已经跟这个不一样，因为这是古代的地图 古代的死海是这样的，今天死海呢已经变了，怎么样？它已经切断了。我们找一下看看哈、哦，看一下，因为这个需要给大家看一下哈、哦，所以我们这边、啊、都会写长度、宽度、啊、你看这山、啊、你看第十二图的时候，山所有的高度全部写在这边，你就不用回去 看教材啊。叫莉莉亚赶快出来，出来，来看一下。今天的加利利海呢，啊，应该有更完整的。啊，死海，今天的死海是这个样子的，已经怎么样？从中间断掉了，已经断掉了。为什么会断掉？因为两边都抽水，约旦也抽，啊啊。那个以色列国也抽，抽水干什么？他们的水跟里面的土啊都非常重要。在中东有一个很出名的，包括美国也是，这是美国投资的，有一个很出名的美容的公司叫做 Ahava， 你们听过没有？听过请举手一下。Ahava， 听过请举手，出来去过的啊，有哈，好几位都听过 Ahava， 那个产品都是非常贵的，就是从这边抽水。跟土起来做的。如果你看到那个美容院门口贴一张人女人相片，然后呢脸涂得黑黑的，用泥巴涂得黑黑的，有没有？那是阿哈吧，那个是什么？冰河泥去涂的。听说越涂越漂亮啊？为什么？它里面的盐巴啊占26%。今天呢，在大海当中，你抽到太平洋的、印度洋的，抽出来100公斤可以晒6公斤的盐巴。到死海去的时候呢，100公斤可以抽到26公斤的盐巴啊，所以呢要跳海自杀，不要跑到这个地方来，一跳下去一定浮上来的，因为盐巴盐度太高了，沉不下去的，就是沉不下去的啊，所以呢它两边都抽。现在你看从古代的这么个形状啊，到今天呢已经分开了啊，约旦怕得要死，赶快跟以色列签约，我们签和平协定。为什么？因为他军队从这边可以进去啊，就打进去约旦了。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埃及跟约旦是跟以色列国的邦交算是最好的，啊，算是最好的。好，那我们呢，啊，简单介绍这五个地形，啊，最后一个约旦河东，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约旦河东，我们看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很难去啊介绍到的，哎，怎么不动了？约旦河东。好，没关系，那我们休息一下啊，等一下呢我们就把从这个地形当中要来看这个相片啊，一定会把那个整个圣地的图片打给大家看，给你一个印象，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圣地是这样的，跟你想象的差多少。我们现在同心默祷。